两种盘中二谛啊，它这个地方也能够开展出这个别教言教的一个盘中、啊、含有中道的二谛啊。那么两种盘中二谛呢，开出的就是第一个别入通三谛跟言入通三谛啊，就是别教的三谛的案例跟言教的三谛案例啊。先看别入通三谛。通教旨意有漏是俗，无漏是真，尽力非漏非无漏去，以显中道，则三谛一成。那么在通教的修行人的观念当中呢，认为生命只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你选择有漏的这种杂染的生死啊，这种三界的因果，这种杂染的因果，这个是世俗谛的境界啊，在三界里面流转啊，或者到天上去，到人间，到三恶道啊，这种都是属于世俗谛啊，有漏的因果，这是你可以选择这样的一种情况。或者你可以选择无漏是真，你也可以使你内心安住在毕竟空的法性当中啊，卸脱三界的生死，这真谛。那么在这个通教当中呢，对生命观呢、啊，就是两个，你只有两个选择。但是呢，到别教就是你有三个选择，你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是非漏非无漏，说生命还有一个意境啊，还有一个境界存在，这个境界呢是非有漏，它不是在生死的境界流转，但是它也可以不是在空性的涅槃安住，就是说离开了生死，离开了涅槃，另外有一个真理存在啊，是非有漏非无漏的真理，这个就是中道啊。那么当然在这个唯识呢就安立做真如啊，你还有一个真如的境界可以安住的啊，你这大悲故不住涅槃，以大智慧缘故不住生死啊，就是说在这个别教的思想，你的生命有三种选择，而在这个别教的意识呢，你安住在真如是最圆满。换句话说呢，这个世俗谛跟真谛啊，都还是有所这个偏早的啊，一个是偏在有，一个是偏在空啊。那么这个三谛的道理就是这样安立起来的啊。那么关于这个思想啊，这个别教的真如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以一个表来解释了啊。这个别教的真如啊，我们看第一个千千呢、啊，这个完全是清净的境界啊，它就是套一句别教的思想啊，它是处生死而不染啊，正涅槃而不净啊。那么这个真如的境界是离一切相的，它能够处生死而不染，在生死当中不被生死所染着啊，它离开了杂染的生死法。那么它正涅槃而不净，它虽然安住在涅槃，但是它也不受涅槃的影响啊，所以说呢，它是离开的有漏，也离开无漏，离开两边所开显的真如啊，所以这个真如它有随缘不变的作用。但是在别教的真如当中，它本身没有这个受心的功能，它只有不变异啊，所以说呢，这个我们要解释这个生命的现象啊，就必须从真如当中啊所谓的开展出一念不绝啊，因为一念不绝，所以有阿赖耶识啊，阿赖耶识啊，这个时候阿赖耶识就是一个生灭与不生灭合的一个啊一个心识啊，那么受着我们染尽业力的熏习，摄藏无量无边的种子啊。那么关于这个、啊、我们看这个唯识三十颂一个偈颂啊，他解释这个阿赖耶识啊，说这个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一，由此有诸趣及涅槃正等。那么这阿赖耶识啊，它的功能呢、啊、是无始劫以来恒常存在啊。那么它有什么功能呢？这个戒就是一种有漏无漏的种子啊。无始劫来我们所欣喜的这个有漏无漏的种子，以及一切法啊，一切的现行的果法啊，我们的身心世界啊。那么前面的戒是一个因种，这个一切法是一个果法，是我们现在的这一期的身心世界。 那么不管是因地的种子，不管是这个果报的这个身心世界，都是以阿赖耶识做依止。那么因为有阿赖耶识的存在呢，所以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所以有生三界的六道轮回，也就有这个清净的涅槃的出现。所以阿赖在这个唯识的思想啊，真如不受熏。这个真如的，它是只是一个理性，它是特别清高的一个理性啊。啊，它离开了生死，也离开了涅槃，有一个啊真实不虚、恒常不变的一个意境存在。啊，那么这个真如的意境呢、啊，是众生所没有的。啊，你现在没有真如啊。没有真如的，但是我们慢慢慢慢的修这个无分别智啊，就能够趋向于真如的境界，阿赖耶识就能够有所变化。啊，那么这个地方是就着唯识的角度啊，安立的第三谛就是真如啊。不过他这个真如是不受熏的啊。再看第三个，言入通三谛。这个言入通三谛啊，也是从这个幻有空二谛开展出来啊，三谛啊，我们看它这个定义怎么说呢？二谛同前，经历非漏非无漏聚，以显中道，一切法皆去非漏非无漏，则此非漏非无漏即一切法言中一成。啊，那么二谛同前啊，这个二谛的安立啊，这个、言教的二谛啊，也是一样，有漏是俗，无漏是真啊，有漏的这些身心的这种。杂染法是世俗谛，那么无漏的空性是真谛。那么离开了有漏跟无漏呢，还有一个非有漏非无漏的一个中道。但这个地方的中道不同于前面别教的中道啊，它是呢一切法皆去有漏非漏非无漏啊，就是说这个言教的第三谛的真如啊，能够做一切染尽诸法的依止。则使非漏非无漏聚呢，言即一切的法，那么这个叫做言中。啊，这个前面的别教的真如叫淡中，这个真如是不嫉妒一切法，它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离开了生死，离开了涅槃啊，处生死而不染啊，证涅槃而非尽。他跟杂染法不在一起，他可以不跟涅槃法在一起，他完全是不受熏的，他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一种理性。那么这个言教的真如啊，他是一个很现实的活在我们的心中。什么是真如？现前一念心性就是真如。你现在这念心就是即空即假即中的真如。当然天台宗的意思就是说啊，假设我们是在觉悟状态，那么安立做真如，如果是迷，安立做无明。但是不管你是迷是悟，你的内心状态一定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一定是一个真如的一个境界。好，所以说呢，天台宗的真如是受熏的，它是活在于当下的一个啊即空即有的，他强调一个即空即有啊，前面的真如是非空非有，它是离相的，那么这个是即相的，即一切相的啊。简单的说啊，别教的真如是没有明了性的，它是一个理性的啊，就是我们这一念心事啊是阿赖耶，你现在不是真如啊，但是。你慢慢的修习这个唯识的无分别智啊，你这念心跟真如接触以后啊，你就能够转世成智，你以后有可能会达到真如的境界。那么天台宗的思想就是说，你现在就是真如啊，那么这个真如就是有明了性的，就是当下就是真如啊，说你现在就是大富长者的儿子啊，那么但是你是迷惑了，但是你虽然迷惑了，你的本质还是大富长者的儿子，这个是不可以改变的啊。 所以这个真主，这个言教的真主是有明了性，他是受训的啊，他能恒常随缘而不变，恒常不变而随缘啊。那么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把它啊画出两个讲表来解释一下啊。那么这个言教的真如啊，看这个第22面，这个真如啊，什么是真如呢？简单的讲就是现前一念心性，怎么样？没有这张啊，十五面啊，对不起，十五面。那么这个言教的真如就是现前一念心性啊，它是受熏啊，就是说它有随缘不变的义理，它即空。这个即空跟通教的延伸无性当体即空那个性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啊。就是说你啊，不管你打再多的妄想，不管你无始劫来积极多最大的罪业，你的内心的本实还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任何的罪业不能染污它，任何的善业也不能使令它更加清净，就是当体即空，清净本然，离一切相，就是我们内心的本质。第一个，它的体性是清净的。这个清净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成佛，就是讲这个道理。因为假设我们内心当中真实受了染污，但没有一个人能够恢复本来面目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内心当中的第一个本质随缘而不变啊，随顺这个杂染的因缘在三界流转了、啊、一次一次的流转，但是它的本质是恒常不变的当体即空啊。那么第二个本质呢，它不变而恒随缘啊，寂假。这个寂假就智者大师说的啊，性寂实法界啊。那么我们这念心呢 啊寂如实法界，实如是啊。当然你要迷悟的话呢，你要是迷惑的话，你开展出来的就是杂染的啊，这个杂染法界的这种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你如果觉悟的话，开展出来就是清净庄严的相性体力作因缘果报啊。就是迷悟的不同啊，就出现的各式各样的身心世界因缘果报就不同。那么这个就是当体即假。那么这是我们内心的第二个本质。第三个本质呢，空有同时，空有外啊，就是这个空性跟这些的假名假相假是同时存在的，而且不互相障碍啊，空也不去障碍有的存在，有也不障碍空的存在，就当体即中。那么古人讲一句话，把它总持啊，说心性自清净，万法唯一心啊。就这本质来说，我们这一念心是永远清净的。那么业的作用来说呢，它显现万法，万法唯一心。那么从这个言教的真如啊的思想啊，就会开展出两种的修行方法啊。我们看这个左边的表，站在圣道满的角度啊，称性起修，前修再性啊，六级佛啊。那么六级佛开展出的言容不爱行部，行部不爱言容，这个说我们了解真如有什么好处啊？我们为什么要知道第三谛呢？啊，这个真如啊，就是我们这一念的心。啊，那么当然，这一念心在圣道的角度啊，它强调的是这个寂空，这个角度寂空，啊，强调的清净本然，周遍法界。那么站在圣道的角度啊，就是说我们在因地的时候就能够肯定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你能够肯定你这一念一天到晚打妄想的心啊，它的本性是清净的，而这个清净的本质跟诸佛是无差别的。那么你就称性，依止这一念的清净心啊，来修习六波罗蜜啊。那么最后的六波罗蜜呢，还是在开展你的清净心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在这个圣道门当中啊，这个就是坐大白牛车了啊，最圆满的修行方法。说你一开始啊 不必为时失去，不必告诉我说，那么我要先去这个扫厕所啊，做这个裤头啊，都不必，这种话都不必讲。你直接告诉我，我是道部长的儿子，我就相信了，我就承担了。我一开始就相信啊，这是我是未成之佛，诸佛是已成之佛，其体无别，这件事情我就承担下来啊。但是呢，虽然承担你有佛性的一个事实，但是也必须有一些修行的位次啊，六级佛。那么这个六级佛呢，就着集而长六的角度呢，言容不碍行部啊。虽然你相信你有佛性，但是你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去修学，从事项来说啊，还有很多很多的波罗蜜要完成的，所以说从严重的理性也不障碍这个事项的修学，就是集而长六，严重不碍行部。那么虽然在修行当中呢，可是六而长几，行部也不碍严重啊。那么这个就是整个圣道门的角度了啊。这个就是我们了解到真如佛性的一个圣道的修行的一个情况。那么站在净土的角度啊，这个净土的角度啊，它强调的是一个感应道教，就是我们这一念心跟佛的心啊，要能够感应道教啊。那么佛的心但是能应啊，佛这一念心里有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有本愿的功德力啊。那么能感的就是我们这一念的自信功德力，这个能念的心呢、啊，去忆持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那么这样子啊，就感应道交。这个感应道交啊，它在实际的操作的时候啊，是强调这个计假，在这个现前一念信心的角度啊，它强调计假，因为你观一切法空啊，你跟谁感应道交呢？观一切法空是一个圣道的境界，用空性的道理来调伏我们心中的妄想执着。那么那种境界是啊，佛来佛斩了、啊，魔来魔扫的，那离一切相的，没有一个能感的我，没有一个所感的佛、啊，那是一个离一切分别的境界 啊。所以这个圣道门的操作，它在这个真如的这个这道理当中呢，它下手是以空性为下手。但是这个净土法门它不是，你修学的好坏是一回事，你要想办法使令你正念心跟佛的心要接触，这关键在这个里。换句话说，你可以去观想内心当中要出现佛的影像或者观相，或者念他的名号，或者念他的功德。那么这个净土的角度是强调计假，计假就是你的心中要出现阿弥陀佛的相状，或者他的名号，或者他的功德，才能够感应道教的。我这个地方计假，藕益大师在《弥陀要解》当中啊，他也提出了两个差别，就是说，假设我们是在四尺四相的念佛，四相的念佛啊，他所强调的就是啊，信我是业障凡夫啊，决定不能仗智力断惑正真了生脱死啊，信阿弥陀佛有大事业，决定能够救拔我，所以我这一念业障凡夫的心啊，对弥陀的名号通声靠倒。那么在这个事实的角度呢，这个他力的信心啊，他强调名号功德，不强调你自信的你内心的佛性的功德，不强调，强调他力，这个事实是这样子。那么这个理持就不同了，理持呢就是说呢，说这个我虽业障深重啊，是弥陀心内的众生，弥陀虽万德庄严，是我心内的佛，既然心性不恶，自然感应道教。所以说呢，站在理持的角度，认为我们跟阿弥陀佛的感应道交，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是清音眼，名号只是个真上眼，名号是个真上眼。这个优希大师啊， 他做了一个弥陀言中操，啊，他在这个序文当中他说，说这个托比名号显我自信，啊，这句话就讲到这个理持的一个境界，说我的自信呢，啊，本来具足阿弥陀佛所有功德，但是怎么开展呢？托比名号，要假借名号的操作才能够开显。那么托比名号显我自信呢，啊？看得出来啊，我们能念的心，这念清净心啊，是一个清音眼。弥陀的名号是真上眼。所以说呢，在虽然都是一个极假，都要以佛菩萨的功德相貌为所缘境啊，但是呢，站在一个他力信心的角度啊，会强调名号功德力。那么以名号功德力为清音眼，我们这念心是一个真上眼而已。那么站在一种自力的信心的角度，啊，那么我们这一念的自信清净心啊，缘聚无量无边的功德啊，是一个清音眼，名号是退居为真上眼，啊，就有这两个差别，啊，我当然不管是事实理持，啊，都是要依止自信功德力。这个自信功德力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一个从因果上来观察，我们从缘起上的角度来观察，我们跟阿弥陀佛的确是有一些距离的，就像一个乞丐看到国王的境界一样。好，我虽业障深重，我们无量劫来啊，这念心所串习的是一个惑业苦的一种尘劳的境界，阿弥陀佛无量劫来所积极的是无量的波罗蜜的功德庄严。所以说从因缘上来观察，我们总是觉得这个之间有很大的距离，怎么这两个心能够接触呢？啊，这个乞丐跟国王怎么能够在一起呢？啊，但是呢，从言教的真如啊，这个寂空啊，这个心佛众生常无差别啊，我们这一念心是如啊，啊，众生的心是如，佛的心是如，一如无二如。在那体性的角度呢，就把我们的这一念苦恼的心啊，跟佛菩萨的功德的心这个距离给拉近了。所以我们了解到这个真如佛性以后，啊，何其自信本质清净，何其自信本质具足啊，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好像阿弥陀佛不是离我们那么遥远的，不是那么遥远的，大家是一家人。因为我这念心的本质是如啊，佛的心也是如，一如无二如。好，所以说呢，这个言教的真如，这种对这个真如的道理的理解啊，不管是站在圣道的角度，不管站在净土他力加倍的角度，都非常重要，都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真如的第三谛是从前面的幻有空二谛开展出来的。好，那么这个地方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看这个，回过头来啊，那么根据这个幻有空二谛啊，开展出两种含中二谛啊。那么这个两种含中二谛要开展出啊，别入通的三谛，言入通的三谛啊。我当然这两个三谛啊，我们在这个别教言教呢，会再详细的说明它的理论跟修行方法啊。那基本上在这个通教的当教，它只安立二谛，它只安立二谛而已，就是说在通教的观念，生命只有两个部分，第一个就是一个如幻有的流转的生死，这世俗谛；第二个是一个空性的真谛，就两个。好，那么在通教当中，当然这个在抉择当中是以空性为究竟义的，所以通教啊，如果他没有回小向大，他最后的 皈依的目标也就是跟藏教一样，就入了灰身泯智的这个偏真涅槃去了，因为他也安立二谛而已。那么这个幻有空二谛啊，依此这个理论所开展出来的这个修行方法，就有所谓的无生四谛啊，乃至于四意不生灭十二因缘，乃至于理六度的差别的修行方法啊，这个我们前面都说过了啊。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啊。啊，请大家打开讲义第39面，魁山修行位次。那么前面讲到这个通教的教义啊，是幻有空二谛。那么它的世俗谛呢，是安立如幻有。啊，那么它的真谛呢，是安立啊这个毕竟空。而这两个是不二的，这个真俗二谛是不二的啊。那么以这样的一种幻有空二谛呢，我们看看它所开展出来的修行的内涵啊，修行位置啊。开示界内立根众生，另修体空观，出分段生死，证真谛涅槃。这段是个总说啊。那么这样的教义呢，是开示三界内的这个立根的众生啊，它不是针对这个界外的菩萨，是对界内的这个立根的众生，是相对于藏教来说啊，那么这个性空观的智慧是超越喜空观的，就是立根众生啊。另修体空观，这个是讲他的因地的修行啊，观念学法因缘所生，无有自性当体即空啊。所以这个空啊，是当下的，因为他无自性而安立空的啊。那么修这个体空观有什么好处呢？处分段生死，证真谛涅槃。所以说呢，这个通教的整个修行的目标还是趋向于偏真涅槃。也是没有成就万德庄严的净土的，因为他没有安立第三谛，所以以这个毕竟空为整个修行的最后的皈依处了。那么这是一个总标，再看他的下面两段。正化菩萨旁化二乘及当教自论六经。那么他正式所教化的是一个菩萨，事实上他是一个菩萨道了，但是他也兼带的去教化二乘的二乘人。那么我们也可以就着当教来论六即佛啊，当教论六即佛。这个我们前面讲过啊，这个六即佛啊，严格来说只有言教才能够论六即佛啊，因为只有言教在因地的时候明白你有真如佛性啊，称性起修啊，前修在性啊，才有资格说六而常即，即而常六，才有这样的资格啊，无差成差，差而无差啊。那么不，当然我们也不妨用六即佛这个名称呢啊，就是意以当教自论六即佛啊，也可以这样子讲的啊。意理记者啊，我们看这个本文，理记者无生也啊，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解苦无苦而有真谛，苦上即真，幻即灭道。那么这个理记佛就是整个通教所依止的理论，他的理论是无生的道理，无生理。这个无生理呢，偶一大师根据中观论的一个记诵啊，说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之无生。这个智者大师啊，在摩子观说啊，说这个中观论啊，它27品啊，他说这个品品别异，聚会无声，说每一品每一品都有它差别的意义，都有它差别的主题，这27品都有它特别的个别的主题，但是呢有一个共通点，就是聚会无声，他们所强调的道理都是趋向于无声的道理。所以智者大师他认为啊，在所有中观论当中啊，这个第一品观因缘品的一个这个正中分的第一个偈颂啊，就下面这个偈颂啊是最重要，而这个偈颂也最难理解。但是你这个偈颂你不能理解啊，你很难明白 这智者大师的计空计脚集中是怎么安立的，你就很难明白，你后面的言教就很难明白。因为智者大师的计空计脚集中啊，就是根据这个无声的真理安立起来的，一切法无自性啊。所以这个计诵是非常重要，不管是通教的教理，乃至于你要开展出言教的思想啊，都是以这个计诵为基础的。那么我们根据古德的开示啊，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计诵啊。那么在讲计诵之前呢、啊，我们必须把这个龙树菩萨的中观论呢、啊，它整个逻辑的思想、啊、做一个解释。这个龙树菩萨在中观论呢、啊，他在发明真理啊，他不是用一个肯定的方式，他是用否定的方式。什么叫否定的方式呢？他先假设相反的一方的理论是成立的，先假设一切法是有自性。那么在一种有自性的情况之下，所经过的一个论证啊，结果是不能成立的，就是有自性在所有的可能情况之下都不能成立，所以说有自性是不对的。从一种相反的情况啊，发觉这个相反的理论是不能成立，那么用这样的情况来证明正确的理论啊，这个是整个龙树菩萨他的整个逻辑的一个论证的方法啊。好，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先来解释啊，这个地方是解释无声啊。那么先解释这个所观境是诸法，这个诸法包括了杂染的这个身心世界，这种世俗地，也包括了清净的涅槃的无漏的法，都包括在里面。好，那么我们为了方便起见呢，我们找出一个简单的例子，就以心法为主啊，以心，比如说我们这个贪烦恼贪心，我们这一念心跟我们可爱的境界接触的时候有贪烦恼的活动，这个就是一个其中一个所缘境啊。以这个诸法就以贪心所为所缘境。那么我们要证明这个贪心所是无自性的，龙树菩萨的意思呢，先假设他有自性，说这个贪烦恼他是不必假借因缘而有，他有独立自主的体性，它是如此的真实，如此的坚固，不能改变，它是有自性的，它有它自知体性。先假设这样啊。那么这个贪烦恼有自性啊，我们就要去研究一下这个有自性的贪烦恼是怎么来的呢，这个事情是怎么出现的呢。那么这当中有两种情况，第一个它是有因缘而生起，第二个它无因缘而生。说这个贪的自性啊是有因缘而有啊，或者是没有因缘。那么这个贪的烦恼是有因缘而生，这个有因缘啊就有三种因缘啊，一个是自生，一个他生，一个共生，除了这三个因缘就没有了啊。那么有因缘生有三种情况啊，好，我们先看第一个，它是自生。这个自生呢，简单的说啊，说他自己能够升起他自己，不必假借外在的因缘。说这个贪烦恼啊，他自己能够升起贪烦恼，那么这样子是不对的。怎么说呢？因为从现实的角度观察，我们的内心当中啊，不是经常有贪烦恼啊。假设贪烦恼能够升起贪烦恼啊，那么贪烦恼应该无穷无尽，无穷无尽的存在，因为他自己会升起自己，那么这个自己又升起自己啊，那么跟我们现在的限量是相违背，因为我们的贪烦恼在一天当中只有某一个范围活动，有时候也没有贪烦恼活动，所以这个贪烦恼的自性是自己升起的，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他自己能够升起自己，不必假借外缘，那么他应该恒常的升起，无穷尽的升起啊，那事实上是不然的，所以这个自身是不能成立。那么不能成立，说他身，
贪烦恼的自信是他所升起的，这个他呢就是自己以外的就叫做他，或者说是外境升起的。我为什么起贪烦恼呢？是因为你讲话刺激我了，你这句话是我升起贪烦恼的一个因素，一个主因。那么这样子讲呢也是有过失的，说这句话是有没有明了性的，这贪烦恼是有明了性的。这个他生呢，说一个有自信的东西升起一个有自信的另外一个东西，为什么这两个性质会不一样呢？所以这个贪烦恼是这句话升起的，这句话 是一个声音呢、啊，它是一个色尘。这个色尘没有明了性东西，怎么能够升起一个有明了性的东西呢？这个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啊。那么当然我们可以也 看很多的情况，比如说这个圣人阿罗汉，你讲这句话去讲阿罗汉，阿罗汉他的心里也不能升起贪烦恼，所以说呢这个他生是不能成立，因为自他的体性不同啊，是不能升起。那么说是共生，那么共生呢更不可能升起，因为你自也不能生，他也不能生，合起来也不能生。就像说啊，一颗沙我们挤不出油，但是你石头也挤不出油，你把沙跟石头合在一起也挤不出油，因为你沙挤不出油，石头也挤不出油，两个合起来也挤不出油，自也不能生，他也不能生，合起来更不能生，所以共生是不能成立。所以说呢这个贪烦恼的自性啊，是自生他生共生不能成立啊，所以有因缘生是不能成立。那么说是无因缘生，历代的古德的注解对无因缘生啊解释很少，因为这个无因缘生啊很容易知道是不可能，所以一切法是没有理由升起的。那么这种观念呢、啊、很多人是不能接受的，尤其是佛弟子啊。所以这个贪烦恼自性是无因生啊是不能成立。所以说在所有的可能之下，不管有因缘生无因缘生啊都不能成立啊。所以说贪烦恼是有自性这件事是不能成立的。所以结论，这个贪烦恼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是故之无生。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贪烦恼是自性空的，是怎么生呢？是因缘生，也不是自生，也不是他生，也不是共生，也不是无因生，它是假借种种的因缘而生。它的因缘的本质是刹那刹那变化，所以它本性是空的，是如梦如幻的，不是我们想象那么的真实，那么具有主宰性的。所以说安立作无生，因为我们从相反的角度，我们安立他自信有，结果发觉所有的可能都不能够建立。好，所以说呢结论，这个一切的身心诸法乃至于涅槃的法，它是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运生，所以只好说它是无生，它的本质是无生的。好，这个无生的意思啊，简单的说就是自性空。这个自性空在一切法自性空当中，这个法怎么出现呢？是因缘而现，假借因缘而显现。比如说啊，我现在的身上有1000块，这1000块啊是自性空。怎么说呢？我这1000块是跟魔甲借300块，跟魔乙借300块，跟魔丙借400块。我这1000块的出现啊，是跟3个人借的，他们3个人随时跟我要回去，我就没有钱。所以这个1000块对我来说呢，我没有一个独立自主的体系。所以我现在是一个人啊，这个人的果报是自性空，因为他不是经常会做一个人啊。一方面他也不断的老病死，这个身心世界不断变化。一方面来说呢，我们不可能生生世世永远做人。下辈子可能是天，或到极乐世界，或者到三恶道去。啊，就是一切法没有一个恒常住不变异的一个独立的体性存在，所以安立作自性空。这个古时候啊， 有一个读书人，这读书人啊，他从他的家里啊到这个私塾去读书啊，要经过一个土地公庙，那么经常从土地公庙经过啊，这个土地公庙就有托梦给一个他的信徒说，说这个读书人啊，最近的福报气势很旺啊，他经常在我的面前走来走去，他一走过去我就要站起来。好，那么在这走久了以后，我经常站起来啊，使得我很困扰啊，你想办法在我的前面呢、啊、盖一道墙壁啊，使得呢把我跟他之间把它隔绝，他走过来我就不用站起来。那么信徒听到这个他皈依的这个神啊这样交代呢，就去办理这件事了。好，那么找了很多的工人啊，安排很多的材料啊，就去这个砌这个墙壁。那么砌到一半的时候呢，这个神又跟他讲说啊，这个墙壁不要砌了。就是我怎么不要砌呢？说这个读书人啊，最近啊做了一件亏德的事情，他那个福报气势啊丧失掉了。他本来今生可以，现在今年去考有功名啊，那个功名啊失掉了，做了亏德的事情。所以说他现在走过去我不用站起来啊，这个墙壁不要砌了。所以说呢，这个福报呢，看这个意思啊，他那个福报的这种力量啊，是诸法不至身，亦不穷他身，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身。这句话呢，这个不，我们这个计划要了解，你要了解他不自身这句话，说这个福报他不能决，他自己不能够决定他的性质，说福报是有自信，福报能够自己决定我的性质，说我今天不管造多大的罪业，福报依然如此，福报还是福报。那么这个福报呢有自信，他自身他自己能够升起，他跟别人都没关系，但事实上不然，因为你做的亏德的事情福报就破坏，你自己不能决定你的性质。所以这句话呢，历代的古德啊，对于不自身啊发明的很多，因为你这个不自身了解，后面就容易了解。所以我们这个桌上这个花瓶啊，花瓶是自身，这个花瓶它能够独立的决定它的性质，不管你是拿到地上怎么摔，拿火上去怎么烧，它永远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都表示它是有自信，它自身。但事实上不然，那么它经过撞击以后就破碎了，可见得它自己不能够决定它的性质。那么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因缘众多的因缘而升起，众多的因缘的支持。那么一切法都是这样，一切法都不能够独立自主的决定它的性质，不可以。当这个因缘有所变化，这个法就会有所变化。